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民数记》中的耶稣。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读到保罗他出去讲道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他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注意到保罗传道的时候，他是本着圣经，而这个圣经啊，是什么圣经呢？是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了，所以呢，保罗用的都是旧约圣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民数记啊，是旧约圣经的一卷，也就是摩西写的。那么保罗他这样做是根据耶稣所留下来的一个榜样。再请注意这个十七章啊十一节，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这比利亚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就前面讲的是铁萨罗尼迦，这里比利亚的人是甘心领受这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注意他考察的什么圣经啊？旧约圣经，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他们在圣经里面要找到耶稣，就看保罗讲的这耶稣啊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以这里他们天天考察。那当然我相信呢，民数记也是他们考察的一卷圣经。耶稣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他复活之后也是叫门徒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基督耶稣。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已经啊给他们摸一摸他的手，看他是真的有骨有肉的一个人。请注意啊，这里说有骨有肉，圣经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血肉之体，这里并没有说耶稣是有血肉之体，光说有骨有肉。那么从这一个事实啊，我主观的认识啊，我就是我个人的认识啊，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摸得到的。可是呢，它可能它这个血啊与我们的血至少两样，不能叫做血，因为耶稣他的宝血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他复活的身体呢就不能叫做血肉之体，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还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血肉之体，而耶稣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我们再详细的圣经也就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去瞎猜。总而言之呢，耶稣复活之后啊，让门徒看到他，而且摸到他，他这个身体还带着他的伤痕，因为 多马他不相信，因为他当时没看到耶稣，他说我一定要把我手指探入他的伤口啊，我才相信。所以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了，就叫多马伸出手来，来摸一摸他这个伤口。那么这个呢，耶稣是给门徒啊享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吧。可是呢，耶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呢、不可能啊也去摸摸耶稣，甚至看都不能看到耶稣。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看到耶稣和摸到耶稣更可靠的凭据，这就是旧约圣经，就是民数记，还有许多其他的旧约圣经。故此呢，耶稣叫他的门徒，那些摸过他看到过他的门徒，还要明白旧约圣经。因为这个旧约圣经是随时随地摆得出来的证据，可以叫没有看到耶稣的人呢、信服耶稣确实是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怎么知道？圣经里说的。什么圣经？旧约圣经，就是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上帝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预言。所以这个呢是最过硬的证据。上海话叫俺王来洗啊，人不不倒地啊，真的啊，你拿出来只要一个人是讲道理，他没有法子驳倒这个证据。因为他是在耶稣降世之前已经写在旧约圣经里，如果是在他升天之后他门徒写的这个历史呢，别人说那么这个我们不相信，这是他捏造的，是吧？现在呢我们有可靠的凭据，今天研究的民数记是在耶稣降生1500年前写的，1500年前。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拿出啊三个啊具体的预言来。那么这里呢你看啊，这个头一道预言呢是马太福音呢2:12提到的啊，这个是新约圣经的。我们先看看呢新约圣经啊2:12讲的是什么话。这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么这一句话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一颗星。我们这个呢等一等还回来要做我们的一个专题的研究啊。但是我们这一段故事呢我们还要读几节。3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因为希律是做王的啊。那么现在来了几个博士，说是新的一个王生下来了，哎呦，那么这个新生的王呢要夺我的王权呢、那么他就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哎，他为什么要问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明白旧约圣经的预言，而且他们给他一个正面答复。5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住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些经文哪来的？你看啊，这圣经的一个注解，看见吧，有一个弥字是吧，弥五章二节，这弥迦书啊是在耶稣诞生早大约700年写的，弥迦书，旧约圣经。今天我们不是专门研究弥迦书，我们就注意啊，这里呢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呢立即就回答这个希律王的问题，他说你们将来的这个基督啊，弥赛亚，就是你们指望要来的这个救星啊，要生在什么地方？他们立即就提出来了，他们学的就是这一门嘛，所以他们就说在伯利恒，他们也提出这一段经文来，说明他们呢老早把它背熟了。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回到啊前面那个一颗心的问题啊，因为呢这个弥迦书啊没有说这是一个这个君王诞生的时候天上会出现一颗心，没有这么说，他就说他要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个博士看到一颗心，他们在哪儿看到的？他们在东方，他没有说东方什么地方，我们估计啊大概是在巴比伦那一带地方，因为巴比伦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部，而且巴比伦那一带地方啊确实有许多有学问的人，这些有学问的人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也是爱观天象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就点油灯，所以夜里啊常常就到野外去观赏这个天象，所以都讲究天象学的，甚至根据天上的星星的位置啊给人算命，都有这一套的。古时候这些博士啊有学问的人呢、忽然呢看到他们的西面，他们是在东部了，他们那个西面呢有一颗很明亮的星出现，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怎么晓得这颗星是象征犹太国有一个君王诞生，他们怎么晓得呢？一定是有圣经的根据。那么你们就要问了，难道巴比伦那一代外国的博士还懂得研究犹太的经书吗？是的啊，我们要注意，那这个时候是但以理在巴比伦呢为主做见证之后大约600年，过了600年耶稣诞生了，所以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啊肯定啊向巴比伦那些有智慧有学问的人呢、介绍过犹太人的经书。他但以理书自己也写，他但以理看啊，他说他有一卷叫耶利米的书，他既然有耶利米书，肯定也有其他的摩西五经，那么何况有一个以西结先知也是在巴比伦，还有很多犹太人都是带着圣经啊的古卷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待在巴比伦呢、肯定啊也是抄写这些经书，而且把这些宝贵的经卷赠送给那些向他们求问真理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这些东方的博士看到那一颗星，既然他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地方，他们就认识到那边有一个犹太国， 我就是过去但以理啊的国家，有但以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先知，他们就去考察过去但以理留给他们的经书，他们发现呢、有一卷叫做民数记，这个民数记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啊，24章有一句话啊，请大家翻一翻。这个24章啊是17节，这一句话呢还是有一个巴兰先知讲的。这巴兰先知这一句话呢记在民数记24章17节，这个民数记是旧约圣经第4卷书。24章17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好了，就这两句话就可以啊使得这几个博士啊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看这个很早有一个巴兰一个先知，他说的，他说啊，我看他不在现实，不在巴兰的时候，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这个杖啊，你们如果查英文圣经啊，翻的就是 scepter， 这个 scepter 呢就是君王手里拿的那个叫结杖，古代的君王手里拿着一根杖，这是君王手里拿的杖，所以他们根据这一句话，这个杖字就知道这是君王。好了，他们有这一个知识了，那么我们相信啊，他们不但是很兴奋很激动，同时我也相信他们得到圣灵的启示。你看他们来到巴勒斯坦找到耶稣以后，有天使夜里头向他们显现，他们在梦中有天使对他们讲话。你注意啊，因为这个希律王啊，他得知这个犹太人的君王是生在伯利恒，他就对那几个博士说，我们已经打听出来了，你要找的这个新生的君王在伯利恒，你们去找他，找到了以后呢，你来给我报信，告诉我他在哪一家，那么我也好去拜他啊。他完全是一副假面孔的啊，这个就表示自己很热心，也要去敬拜这个新生的君王。其实呢，他这个是他的阴谋，他要杀害这个君王。所以啊，这三个博士啊，哎，我们不知道一定是三个，反正几个博士，他们找到耶稣以后，夜里头就有天使警告他们说呀，你们不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向这个希律王去汇报，你们要另外走一条路回家。既然天使是这样子给他们显现，那么我相信啊，他们头一次发现那个一颗星的时候，又翻开民数记认识到这颗星是指着新生的君王的时候，夜里面有天使指示他们，你们要去敬拜这位新生的君王，你们要带礼物去献给他，这是上帝安排的。因为呢，这个约瑟一个是一个穷木匠啊，他没有什么钱的呀，他还要逃难到埃及地区，那么上帝的意思就要通过这几个博士给他逃难用的这个经费， 所以他们带去很贵重的礼物献给这个新生的君王。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民数记里面有这么一段预言，论到耶稣基督的诞生。还有一段预言呢，我们看啊，是记录在20章1到9节，民数记。在这里呢，我们请看啊，我们不妨读一遍。这里呢，就是会众啊，他们发怨言，他们从埃及出来啊，他们一直发牢骚，一直怨这个摩西亚伦把他们带出来。我们不妨把这段话读一遍，20章1到9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利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就是这么一段经过。现在我们再读下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了，这里有这么一段经过，没有水喝，上帝呢叫这个水呀，从一个磐石里冒出来，这是一个神奇奇事啊。因为我们通常晓得这个泉水是从泥土里冒出来，怎么会从磐石里头冒出来呢？那么这个呢还是第二次，我们需要参考啊出埃及记17章。这里呢就头一次啊出现这个大家缺水了，那么上帝就是从磐石里啊供水给他们喝。那么你看，我们从第5节读起吧，前面还是他们发牢骚啊，就是闹事。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了，这里呢，上帝是叫他击打磐石。击打磐石呢，这里呀、啊、没有详细讲啊，击打的结果就是这个水怎么会冒出来呢？是因为啊，他的这么一根杖啊，击打这个磐石呢，这个磐石就裂开。我们知道一个磐石不是那么容易裂开的，现在啊，你要叫这个磐石裂开，你要用一个钢钎是吧，用个大铁锤凿一个眼子，很费力的凿那么深的眼子，放炸药进去把它炸开，这是我们人工的方法。可是呢，上帝就叫摩西用一根木头的杖啊，就一打这个磐石它就裂开，水就冒出来。这是第一次在何烈山，就西南山。那么这第二个地方就不是那个地方，过很久，另外一个地方又一个磐石。那么这个这一次你注意啊，上帝没有叫他击打，你们刚才读的时候你注意到吧，叫他怎么做，叫他，我们回到这个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就上帝吩咐说什么啊，你们要怎么样，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注意这个吩咐吧，为什么这第二次就吩咐啊？因为这个磐石就是原来那一个磐石，一直跟他们跟到这个地方，你相信吧？哎呦，你说你是说神话故事？不是，我有根据的啊！你看《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这里是怎么说的？说他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哎，你看啊，这个灵磐石啊，是跟随他们从西乃山一直跟到这个地方。